这老太太攻到塔的上层之后，碰上一位应手，未见其人是先见其剑呐、对方这个剑跟他这口剑往上一搭，这老太太就知道，哎呦，这个可厉害，这人是谁呢？我得瞧瞧。这老太太不敢正面往上纵，斜刺里往旁边一窜，唰唰唰，她向前进了三箭，这三箭被对方的太极剑术云魔三舞三个招数给解开了。老太太借着这个机会注目定睛往对过一瞧，心想我得看看这人长什么模样。她一看这个人呐、身材微胖，是个中年男人，上嘴唇有一撮浓须，鬓发微斑，左手掐着剑诀，凝神耳视，并不往前凑，拉着剑士等着他。这老太太一瞧，脱口说了一句，嘿嘿，可惜了你这身功夫啊，没用到正地方。这个人面带微笑，哈哈哈哈，这句话送给你还差不多啊。老太太心想，这个人说话挺让人生气呀。对过这个人是谁？正是赵半山。赵半山一看这个白发老太太出手非凡呐，自己心里边也有点敬佩，于是两个人停宝剑继续打斗。此时刻的乾隆一看有两个人一路奔塔上边攻过来了，这心里边高兴啊，心想这两个人肯定是来救我的。开始他看陈家洛那面部表情有点慌乱，可是待了一会儿呢，又看着陈家洛气度娴雅了，不以为然，反而拽过来一把椅子到窗口这个地方坐下了，坐在这儿一会儿伸脑袋往外边看看，在那观战。乾隆心想，来救我的怎么就俩人啊？哎，来俩人，这红花会都在这塔里边呢，他们可不少人呐，这俩人能敌得过这一帮人吗？乾隆皇帝正在这患得患失的时候，就听远处又传来犬吠之声，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一阵狗咬。乾隆心想，今儿是怎么的了？怎么救我的人全都带着狗来的？都是打猎的怎么着？哎呦，紧接着听见马蹄声音了，在远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马蹄声响，接着这塔里边的踢凳声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新燕跑上来了。新燕上来之后一见着这位陈家洛，瓢把赤子窑来人了，封紧。他跟他说的是黑话，瓢把就是说陈家洛是头，瓢把子赤子窑来人了，就是官府中来了人了，封紧，情况危机。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远处果然营救乾隆的官军来了，有2000多名清兵正奔这边来。这阵陈家洛听这个新燕说完了这句话，冲他点了点头，下去吧，我知道了。乾隆不懂他们这行话呀，但是他一看这新燕上来的这个表情，知道情况非常紧张，而且说明环境对他们不利。乾隆这个时候站起身来，隔窗往远处一看，嚯，就看见树林梢那个地方白旗飘动，旗上大书一个李字儿。乾隆一看就高兴了，知道这是李可秀带兵救驾来了。陈家洛呢，这阵俯身穿口，冲下边喊，马大哥退到塔里头预备弓箭。马善军在塔下边答应了。陈家洛这喊声刚完了，就看那个秃顶的红面老头直接就窜上来了，常氏双侠和周中英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个老者绕塔盘旋，后面追得紧的时候就回身接几招，找空就又跳上一层。那边呢，赵本山 跟那个老太太正打的是难解难分。可是这个老者已经跳到第十二层上来了。常鹤志一看他来势凶猛啊，在这个第十二层正是监禁乾隆的地方啊，他不再追赶了，从腰间取出了飞抓，迎风抖开，站在窗外。常伯志双掌斜举，抢在他身前两步。兄弟两人摆好了阵势，这个飞抓远攻是肉掌近膝，双双挡在了窗外。这个老者知道常氏双侠厉害，这弟兄两个亮开这个架势了。可是这个老者他不往这儿过来了。周中英呢追赶不及，从窗口就跳到塔内了。乾隆一看他拿着刀跳起来了，把乾隆吓了一跳。乾隆心想，这个人是不是要杀我呀？哎，可是就看他奔到塔顶通下来的这个阶梯那儿，把这刀一横，在那儿等着。那边赵本山跟那个老太太打的是旗鼓相当啊，转瞬间已经打到了百十一个回合了。那个老太太剑法是迅速无比，赵本山展开了太极快剑，也是以快打快，心里面暗想，这个老太太白发如银，又是个女的，哎呦，我怎么还斗她不下呢？啊，赵本山心想，看来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他心里边着急，想着摸暗器取胜，可哪知道那个老太太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根本就不容控，让他腾不出手来。可是赵本山想到用暗器，这个精神头就略微的有点散失。他略微这么一闪身，左手这个衣袖竟然被这个老太太唰的一剑给划了一道口子。虽然说没有伤及皮肉，但是也不免把他自个儿吓了一跳。这个时候，徐天红、杨成协、魏春华、石双英和周琦手执兵刃旁观赵本山跟那个老太太打斗，看两个人剑光闪烁，打的是激烈异常，大家伙都看着心里边非常的震动。为什么？没见过这么样两位高手。就跟赵本山衣袖被那老太太划了一下子，大家伙都跟着吓了一跳，呦，惊叫了一声。这个时候魏春华双钩一摆，就想抢过去帮忙，赵本山呢接着就是一剑，这一剑就把这个老太太给逼退了一步。这一剑有个名称叫做李广射石。老太太往旁边一跳，说了一声，老太太果然高明啊，您请上去吧。这个赵本山说这句话的意思好像就不跟这老太太打了，说您呢剑法很高，你不就是想上塔吗？您不就是想一层一层往上倒吗？那您就往上上吧。这赵本山为什么打着打着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为什么突然让这老太太上去呀？因为赵本山知道再上一层啊是陆飞卿。赵本山知道陆飞卿陆大哥的功夫经过这些年的潜心苦练，那个剑术可是大大的长进呐。某种角度上来说，这陆大哥的剑术比我高明。这个老太太，那个白毛老七婆，你不是跟我在这打斗吗？打斗的让你知道我这个剑术怎么样了，我再让你见见高剑法，让你上一层去。他那个意思，上一层有陆飞卿肯定能把这个老太太给打败了，所以他随便的让老太太上去。这个时候那个老太太一看，以为这是赵本山向他谦虚呢。嘿，这老太太举剑施了一礼，你这剑法还真不错啊。赵本山说您夸奖了。老太太说你是让我上去吗？赵本山说对，你不就是想往上上吗？你就上吧。老太太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一纵身他上去了。周琦在旁边感到奇怪了，赵三叔，您没输啊，干嘛跟他这么客气呀？赵本山微微一笑，呵呵，他剑法特别好，咱们去看看陆大爷的武当派的剑法怎么样啊？ 周姑娘，你怎么管我叫三叔啊？七弟可是管我叫三哥呀。你说在这种打斗当中，这些位豪杰还想起来开玩笑。他一说这句话，周琦那脸一红。啊，我是从我爹那儿论的。杨成协在旁边说了，哦，那么从您爹那儿论，你叫他七叔吗？他说的谁？说的是徐天红啊。说着话，他往徐天红那儿一指，你管他叫七叔吗？周琦一看，呸，他想着哪儿的事儿啊。这些个人谈笑了一阵，往上走，他们是想要看看这个陆飞青跟那个老太太二位的剑法如何。可是当他们到了第十一层的时候，发现这十一层空空荡荡，没有人影。哎，说这怎么回事？再往上上，急忙又往上上，将近室内，就听见刀剑并举，铮铮有声。一进门就看见周忠英手中使着金背大刀，风声虎虎，正跟那个白发老妇两个人激战呢。哦，闹了半天他跟这周忠英打起来了，一个刀沉力尽，一个是剑走轻灵，一时间不分高下。陈家洛把乾隆拖在了一角，坐在这个床上在那观阵。这个地方有一张床，因为乾隆就曾在这个床上待着过呀。徐天红一打手势，杨成协、石双英两个人就守住了窗口了。徐天红叫了一声，把兵器放下，饶你不死。这个老太太这个功夫目光往旁边一扫，知道自己已经身陷重围了。可是这个老太太一点没有害怕，就看他手中把这个剑摆动，刷刷刷几个进手的招数。周琦在旁边就说，哎，这人的剑术跟一个人很像，你们说是吗？徐天红说，不错，我也觉得奇怪。这个老太太几招快剑把这个周忠英逼退了一步，突然间他拉过桌子挡在了胸前，贴墙而立。周忠英一看，心想，你拿那桌子挡着就挡得住啊。哎，周忠英把手中的大刀一挥，接着奔这桌子就要劈下来了。心想，这桌子我把它当劈柴把它劈喽，我连你的人的命都要了。这一刀要往下砍，差点就砍到这个桌子上。他急忙把这个刀收住了。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把这个桌子往旁边一斜，周忠英觉得我这刀要砍到桌子上，旁边就斜着滑下来了，弄不好把我这刀就给夹住了。所以周忠英这刀停了，他刀一停的功夫，这个老太太把这个桌子斜着侧着身子，他自个儿问那乾隆，哎，我说你是皇上吗？这乾隆皇帝心想，这是救我的啊，救兵来了，我得告诉他我是皇上啊。乾隆就说了，我是皇帝，我是皇帝，救兵都来了吗？这老太太一听说他是皇帝呀，当时把这个桌子啪正着放在地下，把这桌子正着放在地上，这老太太一纵身往这桌面上一踩，借这个弹力就好像一只鹰一样，手中挥舞着这口宝剑，这剑双手擎着，他自个是腾空跃起，就像一只大鸟直扑乾隆。这招叫蓬勃万里，这个剑呢，可是向乾隆的胸口刺过来了。这个剑势又快又狠，所有旁边的众位英雄全都在那给惊呆了。为什么？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大家伙满以为这个老太太和那秃顶老头在这从塔底下打到塔上面是为救乾隆的，没想到这个老太太一听说那皇帝是他，他举剑就刺，这是刺王杀驾的，是来杀乾隆的。可是这个举动一出来，大家伙谁想救都来不及了。此时此刻要想救能来得及的人，只有在乾隆旁边的这个陈家洛。陈家洛也感到大出意料之外啊，老太太这个剑实在是太快了， 来不及抵挡了，所以陈家洛立即伸出左手的双指，双指并拢，向着这老太太的肋下要穴就点过去了，啪的指点过来了。他这指往下一点，没想到这老太太别看双手举着剑奔乾隆来了，他这个手往外一伸，老太太腾出一只手来，啪来一雕陈家洛的腕子。这一雕可不简单，这是大秦手法里边的绝招，雕住陈家洛的腕子，要是使劲往旁边一咧，就能把陈家洛给甩趴下。陈家洛认得这个招数，老太太这手一雕他的腕子，陈家洛赶忙把这手撤回来了。他这个手撤回来了，老太太的动作可就稍微慢了一点儿。就在这一瞬间情急之下，陈家洛为了保护乾隆的性命，他由打他肋下就抽动了这只经常配在身边的短剑。这个短剑是当年霍青桐送给他的，他从来没使过没用过。陈家洛今天在万分危机的情况下把这个短剑抽出来，朝着老太太那个剑一弹，嘡啷，这一声响火星四冒，把这剑给他弹开了。剑一弹开，这老太太当时就看了一眼他这个短剑，老太太双脚落了地了，大家伙都在吵嚷着，这塔里边非常乱。这老太太就问一句，你这个短剑是哪来的？头一句啊，陈家洛没听明白，老太太接着又问，喂，我问你那短剑是哪来的？陈家洛这个时候并没有直接回答老太太这句问的话，双手抱腕，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呀？啊，这老太太并不回答他的问话，这老太太还问，我问你呢，你那个短剑是哪儿来的？陈家洛听到这里顺口就答了一句，哦，您问这剑呐，这是朋友送的。什么？朋友送的？什么朋友？你是皇帝的侍卫，他怎么会送给你呢？我问，天池怪侠是你的什么人？陈家洛就先答他的最后一问，天池怪侠那是晚辈的恩师。他心想，这个老太太这个剑刺乾隆，这跟我们看来是同道啊，看他年龄既长，武功又高，所以他自己就得自称晚辈，所以他说这是晚辈的恩师。老太太一听就嗯了一声，哦，这就是了，你师父虽然是为人古怪，不过那是个正人君子了，可你怎么给你师父丢脸呢？你跑这儿来做倾听的走狗啊？杨成写在旁边一听不爱听了，哎，我告诉你老太太，这是我们的陈总舵主，你别在这胡言乱语。这老太太一听这句话接着就问了，你们是红花会的？杨成歇说，不错。这老太太转过脸来又看了看陈家洛，照这么说你们投降了朝廷了？陈家洛说，红花会的人行侠仗义，哪能够投降朝廷屈膝满清啊。老太太您请坐，咱们慢慢说好不好？这老太太不坐，但是从面色表情上看呢，好像有点缓和了。他接着又问，哎，你说你这短剑哪来的？这个老太太对这个短剑好像特别感兴趣，连着问了四遍了。这个时候陈家洛一看这位老太太武功非同一般，要听他接着四回问这个短剑，就估计到了这个老太太弄不好跟我们这是产生了误会了。陈家洛就说了，您问这个短剑呢，这是一位回部朋友送的。其实呢，男女之间授受不亲，互相赠送物品，这就很特殊了。陈家洛虽然是豪杰，胸襟豁达，但是当着众位弟兄的面，霍青桐赠给他这柄剑， 他也有点说不出口，所以他就说是个回部朋友送的。这老太太接着就又问了，哦，照这么说，你认得那个翠羽黄山？陈家洛点了点头，对，是。周琦一看他吞吞吐吐的，再也忍不住了，周琦在上面就插了嘴了，我告诉您说吧，就是霍青桐姐姐送给他的，你也认识他吗？那么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老太太一听，哦，那个他是我的徒弟呀。陈家洛听到这里，当下心里，老人家，我知道了，原来您是天山双鹰，两位前辈到了，晚辈们不知，多有冒犯。陈家洛这一施礼呀，老太太往旁边一侧身子，瞧这意思，不接受这个礼。老太太就说了，少跟我说一家人呐，既然要说一家人，我问你们，你们怎么帮着皇帝呢？怎么不让我把他杀了呢？这个时候常氏双侠也从窗口跳进来了，常鹤志就说了，我告诉你，这个皇帝老是我们抓来的，要杀也轮不到你。这老太太一听，哦，皇帝是你们抓来的？陈家洛说，对了，前辈有所不知，皇帝确实是我们请来的，我们只当是两位清宫的侍卫前来打救皇帝呢，因此一路上拦截二位，我们没想到你们是来刺杀皇帝的，二位的武艺可是高明之极，众弟兄都不是您的对手，没能拦住您，所以我们之间这就发生了误会了。其实红花会的众群雄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拦住了，大家伙这么说，这是对他一番谦逊之词。这个时候，老太太探身到窗外，朝着上边就喊了，当家的下来吧。过了老半天没有听见回声，忽然间嗖的一声，塔下边上了一支箭。这老太太反应非常快，伸手把这箭尾就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回身一看，陈家洛，小子，你想暗算我。